维新，谈天维新兄。
哎，大春兄，
刚才他这边说维新，是不是叫你？
哎，叫我呢。
啊，我一听叫你算了，我们进节目吧。啊，歌不听了，那么好听的歌哈、啊。杨乃文认不认得？
不认得。
啊，他应该认得你，你也应该认得他，两个美声，你看是吧？来，今天我们来谈一谈，先谈谈卡西尼号。
嗯，从近处开始，太阳系里面，到土星旁边去做探索的卡西尼号啊，
对了，
仍然不断地把令人惊讶的照片传回来。
嗯哼，
那好玩的是，你找到了甲烷海。
对了，甲烷，尤其是甲烷海，我记得我们在这个节目里头，不但是让听众跟听众讨论过，你还当场的秀了一个电视在你的电脑上面的画面给我看。是科幻的插画家模拟他们想象中的这个甲烷海的真实情况画出来这么一张图。
嗯，
我到现在还有印象。
哦，
是没错吧？啊，你没有印象了。哎，
我有科幻作家有好多画的漫画哈。
嗯，
就是太阳系比较外面的行星，它的卫星。
嗯哼，
从那个卫星的角度去看那个行星，譬如土星就好漂亮一个环呐、啊，
是
天王星、海王星颜色都不一样什么的。有这些从卫星拍画出来的这些想象的艺术家想象的这些图片，
嗯，
挺有意思的。当然甲烷海 也没有太大的稀奇，就是温度够低，甲烷够多，它就会形成液态的海。
嗯，来谈一谈这个甲烷海的形状、性质、规模到底有多大。
这原来我们以为啊，如果说在外太阳系这些冰天雪地的地方有任何液态东西存在，其实机会也不是很大。
嗯哼，
那没有想到呢，现在在Titan 也是在土星的第六颗卫星，我们就叫土卫六，
土卫六号，
土卫六 Titan 上面的所看到的甲烷海其实蛮惊人的。
嗯，
它的大小根据现在卡西尼传回来的数据影像初步推算啊，好像是像密西根湖
哦，
就是到了美国五大湖区啊，那个湖的半个湖或者三分之一个湖那么大。
是，
所以不再是这些颜色比较暗的区域，科学家解释成为是甲烷海。
是，
然后呢，它的大小现在看起来有非常大的，不像以前想的如果有的话恐怕也是003星星散布的小湖泊了啊。
嗯哼，
而现在看起来真的有大湖。
是，像这样的大湖里面都是甲烷，那它到底会形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化学环境，我们想象人类如果在附近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象和感受。
我想人类不是很舒服。我们对甲烷
先讲讲甲烷。
你说我想你对从王道环那边来的了解应该不少。我想甲烷其实就是比较基础的一个化学大分子啊。
嗯，
常常会出现甲烷、乙烷、丙烷什么的，甲烷我们最熟悉的。但是甲烷如果说在这些外行星的卫星上，外行星也很多，
嗯，
木星本身也很多，那外行星的卫星上也有的话，然后又凝结成了液态哈、啊，那个环境其实对我们来讲并不是一个很友善的环境
啊。
对，那当然我们以前看到过那种插画漫画，画了外星人掉到地球上，
是
撒哈拉大沙漠里面，头上长角的外星人，
嗯哼，
已经渴到不能够忍受，在地上一边爬一边说：“我要甲烷，我要甲烷。”说明是那样的情况。
嗯哼，好，这是卡西尼号，已经不但是证实拍到了啊，而且也大概可以看出这个甲烷海的范围来了。
嗯，
那么泰坦接下来还有什么值得我们去注意，或者是有可能还有在这个卫星上面啊，这个土卫上面能够找到一些什么样的一个重要的一些线索？
泰坦其实对我们而言，
嗯，
科学家特别喜欢的是什么？就是因为它是有浓密大气的。
大气，
这个大气层呢，原先都是看不过去的，
嗯，
看不透的，因为它太厚了，所以甲烷主要是它的成分。
嗯。
那现在把一个登陆艇，就是我们上回说的 Huygens，
惠根斯
号丢下去了以后呢，落到表面上还传回来讯号。
嗯，
所以你知道表面上那个图像啊，看起来也是有点像火星那个味道，
哦，
荒凉的，
是。
然后呢，石粒遍布一些石粒的。
嗯，
然后现在还找到甲烷海，所以
那它的重力呢？就是我会想象，比如说我们在火星上重力是比较低一点的，
嗯，
对不对？那在这个泰坦上它是重力
也很低，因为泰坦也不大，
是
泰坦算是太阳系里面几个比较大的卫星啊，但这些卫星呢其实也大不到哪儿去，我们的月球其实算挺大的，
嗯，
那可是月球的重力是我们地球的六分之一啊，
是，
那泰坦比那些东西都还小
啊，
所以上去以后每个人都可以创造跳高的记录。
是， 也就是说，大概我们没有办法在那个上面做任何活动。
你要做活动的话，你恐怕得盖一个人类完全能够躲在里面的密闭式的环境。
嗯、是的，
但他那样到那儿去要干嘛呢？
对，干嘛呢？是不是
毕业旅行？
嗯哼，对，花不少银子哦。如果这样算的话，哈，来来 ，Galaxy 卫星发现新星的大爆炸和小爆炸的关联，这断句我要怎么断？是发现了新星的大爆炸，还是发现了大爆炸和小爆炸？之间有些什么样的这个因果关系？
呀，新星哈，哎，这个字很好玩。
嗯，
英文叫做 Nova。
Nova， 对了
，Nova 啊。
嗯
，Nova， 大家比较熟悉的是超新星。
嗯哼，
其实先发现的新星，再发现超新星。
是，
新星是什么东西呢？就天上你平常看来正常的夜空，晚上突然出现一颗亮星。
嗯，
突然发亮。但是呢，后来所看到超新星呢，就是你发亮特别亮的，比那个新星还要来的亮的，叫超新星。那现在我们知道是两回事
，Nova 跟超新星是两回事。
对，超新星叫 Supernova，
嗯哼，
就 Super 的 Nova
是。
那 Nova 顺便讲一下 Nova 这个字啊，
嗯，
星星本来这些天文学名词都常常被汽车商啊拿去命名给汽车的新模型的
啊。
结果有美国个公司啊，把新出产的小车叫做 Nova，
嗯哼，
卖到墨西哥
是
没有人买，
为什么？
因为 Va 啊，
嗯，
是西班牙文里面。Go 的意思
啊哈、uh-huh.
，Nova 就是 No Go，No
Go 不走
不走。
哎，我记得当年有一款福特的车到台湾来也不卖，它叫 Sierra
啊、
，Sierra 不好听，是不太好卖。
Yeah，
后来好像改款了。
OK，
不管，来我们回头看、
Nova 是怎么爆炸的、啊？
嗯
，Nova 其实就是我们在银河里头常常会看到的双星系统。
嗯，
一个星呢可能是个白矮星，
是
真的是中子星。旁边另外一个星呢演化成为红巨星了，物质不断地往这个白矮星上头丢。
嗯哼，
那你丢过来的过程中呢，它会形成一个物质盘绕着白矮星往下掉。
是，
但有些时候大量物质过来撞在那个盘子表面啊，瞬间会引发热核的反应。
嗯哼，
大爆炸。那个大爆炸呢，从远方看起来这个星这个系统我们知道是双星啊，但是远看你根本看不出来，
是
它就是一颗亮星在天上。
嗯，
那爆炸发生的时候呢，它星等的突然变亮了。
嗯哼，
好玩的是什么？这种爆炸如果不是把整个系统摧毁的那种大爆炸，那种大爆炸叫超新星了，
是
真的很亮。但如果只是个小爆炸，把物质就丢散到太空里面去，这个系统并不会被破坏，还是个双星系统。
是，
那结果呢？这旁边这个红巨星又把物质再丢过来，
再丢回来吗？
不是再丢回来，物质已经爆炸散掉了啊。
Uh-huh.
红巨星把它自己的物质再拿出来，再放过来，这不断的物质会从红巨星流过来，
uh-huh.
流到白矮星上头，让白矮星把它爆炸送到太空里面去。
Uh-huh.
那这样的新星呢，我们叫英文叫做 recurring 就是重复发生的。
是，
就同样这颗星星可能现在哎爆发了，过几万年以后哎又爆发了，
是
中间有一些小周，它就是小爆发跟大爆发，
也就是大爆炸跟小爆炸的关系。
嗯，
就是大爆炸之后会接着在你刚刚讲以距离来看，时间的距离来看是几万年作为一个周期啊。
对，它可能是
变成小爆炸。
对，一两万年一个大的爆炸，
嗯，
中间可能几百几千年的偶尔就会有一个小的爆炸。
是，
那他现在只不过发现一个特别的天体啊。
嗯，
这个天体的两个爆炸都同时可以出现的，
同时出现两个爆炸，这个同时又是在多大的一个时间尺幅上去测量的？
它这个
今天明天吗？还是
不是？它现在是从这个星星旁边喷发出去的云气啊，
啊，
研究它当年爆炸的历史。
是，
但是它现在它不是你看到现在的爆炸，而是看到过去云气，因为每次爆炸就会送出一层云气来。
嗯哼，
这些星星你仔细拍了以后，外面这一圈一圈的云气的，
是
有些漂亮的星云，我们像什么猫眼星云，你可以想象一圈一圈出去的，或者什么其他的各种各样星云哈，你可以看一层一层的结构的，那每一层就是一次爆炸
是
造成的结果。那它这是从外层的分布去看，发觉哎，通常是一个大爆炸一层出去了，哎，几个小爆炸小层的在外头。
是，
那它现在只是发现一个比较特别的天体。大小混合在一起的，
嗯哼，那这种大小爆炸混合在一起的天体，是有一些什么值得进一步认识的性质吗？
它这个就可能是它的不稳定性了。
嗯，
你东西丢下去，它有的时候就是小爆炸，那有的时候就是大爆炸。通常你是大爆炸接续在几个小爆炸之后，累积到够多了，
嗯，
哎，来个大爆炸。但如果它不够稳定的话，东西丢多少上去它都爆炸，
嗯，
那大小爆炸就会轮流发生了。
最后或者是再长远一点的这个爆炸爆炸之后会发生什么样让我们意外的事。
哇，如果我们很希望看到超新星的话，我们希望它物质累积到超过了钱卓西卡极限，就是1.4个太阳质量，
是
1.4个太阳质量，超过那个极限瞬间那个爆炸是整个热核子的大爆炸，整个系统摧毁的，
是
那就是超新星了，但多半你所看到的都是小规模的，
是
那所以期待我们这是也不会期待说看到什么东西了，因为说老实话人生怎么讲
渺沧海之一粟，是吧？今天
你有牙虽无牙，对，其之也无，其声也有牙，其之也无牙。其实这星星也是有牙的，但它那个牙呢，比我们的牙要大得多，
是，就是有边际的，是吧？
对对对。
好，接下来还有一个没边际的是 ，cluster 卫星群观察到地球临近太空有磁力线重新连接的过程。我们先解释一下 cluster 这个卫星群。
欧洲太空总署有4个卫星，叫做一个 cluster， cluster 是星团或者是星系团的意思，
是
就是一堆东西搁在一块叫做一个 cluster， 那欧洲人就发射了4个卫星，4个卫星上都有一个电子侦测器，它研究地球旁边的磁场，这倒不是说遥远的天文了
啊，
但是好玩的是呢，看到地球磁场会重新连接，我想我们可以复习一下高中物理啊，讲到了电磁场，磁力线有点像女孩子发质特别好的女孩子，不能分叉也不会断裂，
是，
但是呢磁力线本身如果你给它强大的压力啊，磁力线挤到一起或者拉扯得很厉害的话它还是会断，断的结果是怎么样重新连接，有一个比方是怎么样重新连接啊，就是你原来你想象几条平行线，
我还是在想象我小学同学坐我前面的女生，那不是拉头发吗？
不是，
不能那么想象。好，我改变我的想象。来，你赶快讲。
对，你想象女同学是很有趣的一个发展。然后呢，磁力线的重连接啊，有点像是这个几个平行线啊，中间断开了以后呢，自己绕成了一个回路，好像 U turn 一样，
个别去绕一圈。
你本来就是八卦里面的乾卦，
是
三条实线的。结果呢，如果中间断开了以后呢，左边跟右边呢自己成了一个背对背的 U 字形，
是
那个我们叫磁力线的重连接，
因
为它磁力线它还是要找到一个能够构成一个回路的情况一个现象，所以它自己只能跟自己重连，
是
重连的结果呢，从平行的三条线变成都平行两条线变成了一个背对背的 U 字形，
是
结果是什么，结果这种背对背的 U 字形呢会往两边喷发物质，就这种重连接的会造成磁场的大爆发，
这地球临近的太空有这种现象吗？
有啊，
太
阳一天到晚在干这种事儿。
哦，
对，我们常常在课本上啊拿磁力线的重连接的用一个比例来描述它，就是水龙头往下滴水，
是
你看到如果你我们小时候无聊到蹲在那儿看水龙头往下滴水，你会看到那个水滴越长越大越长越大越长越大越来越长越来越长，
对，
突然呢超过了重力极限了以后，往下掉了，
是
上面剩下来的会往回缩，
哎，这个我有印象，
这个小时候观察无聊到观察水滴了，
你跟我一样无聊。接着呢
这样结果呢底下那个水滴会出去，
是
上面的水滴会往回缩，
是
那很多时候呢磁力线重连接就像这个样子，它本来是这样一条下来的，中间断开了以后呢各自成为一个封闭的回路，那有一个往一个是往内缩一个是往外喷发，
是
所以靠这种力量呢把物质从太阳表面喷出来，那现在发觉地球四周的磁力线也好像有这样磁力重连，
这个地球四周的磁力线就不只是或者不是太阳喷发了，是吧，
它跟太阳喷发的历史是有关系的，因为地球的磁场很可怜，你如果说没有别的东西压迫它磁场就像一个漂亮的苹果那样子，但因为太阳风的压迫哈，地球的磁场呢就像彗星一样拖过尾巴的，
是
你要不断的面对抵抗太阳来的这个电磁场，那也就是这样子使得地球四周呢，有些磁力线不均匀的地方，三不五时就会有磁力线重连的现象，
是在现场的是美声男孙维新，我们谈的是谈天
音响帝国。
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张大春跑新闻，现场孙维新，我们今天进行的是孙维新谈天这个单元。维新兄啊，
哎，
刚才提到了这个地球临近的太空是有磁力线重新连接的这么一个现象，
嗯，
有的可能是受到太阳风的影响，是吧？
嗯，
那对，我一直有一个老问题啊，我们记得在节目里面也曾经提过，就是地球的磁场有反转的现象，
嗯，
也就是北极会变成南极，南极会变成北极
啊，
这个是怎么发生的？原理如何？它的周期好像是11万年，是吧？
那它的周期没有，它没有固定的周期，没有没有没有固定，
没有固定的周期，所以我又记错了。
对，11年是太阳极大期的周期。
哎，对了，这两个我会搞混，对不对？
对对，那但是地球磁场反转啊，
嗯，
我要是知道了这个答案的话，
嗯。
那我就去瑞典斯德哥尔摩去领奖去了
啊！好吧，
现在大家还搞不清楚，嗯，因为这是很有趣的。第一个说怎么发现的？
是
地质，
嗯，
从地层一路弯下往下去挖去哈，你会知道过去数百万年、数千万年、数亿年的
是
地质，但是你光看最近几亿年，那地磁它的地层里面啊，有一些东西像铁矿，
嗯，
是对磁场敏感的，
是。
所以它的每一层每一个不同的年纪的时候所埋下去的这些物质都跟当年的地球磁场的方向是有关系的，
嗯，
所以你会发现这些对磁场很敏感的金属元素，
嗯，
它从那边引申出来的当时的磁场指向是会改变的，嗯，
是。
所以你每隔几十万年上百万年，
嗯哼，
换一次。他说
这个换是怎么发掘它换，就是这个铁粉它朝南朝北，是这个意思吗？
对，你本来指南针今天指的是北南，
嗯哼，
明儿一觉醒来，
嗯哼，
还是没有改变。
好，上一次地磁
78万年，对，就70-80万年以前啊，这个时候呢，地磁改变其实生物不会存在的
啊，
大部分的生物都不应该存在的，为什么？
嗯，
因为磁场它改变，它不是说今天南北极到明儿一换就变北南极了，
是
南北极就颠倒了，
嗯，
它是慢慢慢慢消失，
是
在慢慢慢慢出现的时候呢，两极是相反的，
是。
所以这个慢慢慢慢消失的过程中，就像刚刚讲的，太阳风在外头虎视眈眈呐，啊，
嗯，
周遭的宇宙射线，高能量的宇宙射线，大质量很大的粒子打在身上会产生癌症病变的粒子啊。嗯，这些东西都存在的，
是。
磁场一旦消失了，那第一个你有两个保护层，一个是磁场，
嗯，
一个是大气层，
是。
大气层只能阻挡中性的，磁场可以阻挡带电粒子，
嗯哼，
磁场要消失的话，你有一半东西挡不住，
是。
所以地面上的生物呢就会受到危害。但是七八十万年以前最近的这一次地磁反转是当时出现的，那每隔几十万年大概都有一次这样子的反转，
是。那你的意思就是当这个反转逐渐在进行之中，也就是磁场在逐渐减弱消失之中，物种也会渐渐的会灭绝。
这个东西我不知道别人到底有没有做过这样子的比较，
嗯，
那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题目，让我相信别人应该做过，
嗯哼，
如果做这样子的比较就会发现磁场的不存在跟存在对生命的维持，
嗯哼，
是有很大关系的，
是。
但是呢，今天我们想知道的是说为什么三不五十啊，地质上的三不五十，
嗯，
天文上的三不五十可能是几亿年，
嗯，
地质上的三不五十大概几百万年，
是
几十万年，就这样反转一次。那大家的理论都是，我想国小课本也开始教了哈，
嗯，
就是地球内部有一个熔融的铁镍核，
是
它是一个，因为当年地球形成了以后，同位素有一大堆同位素是卡在地球里面的，
嗯，
同位素会衰变，
嗯，
衰变放出热量来跑不出来，就会加热地心。
是，
那地球内部加热了以后，把重元素集中的内部呢融化掉了。
嗯哼，
铁跟镍这种东西又有好多自由电子，一旦内部是融的，地球又在自转，里面跟着带着转，像你转鸡蛋一样，转的是生鸡蛋，嗯，里面的也蛋黄蛋白也跟着转。
是，
那结果呢？内部的带电的这些东西一开始转了以后，我们知道电子一运动就产生电流。
嗯哼，
有电流就有磁场。
是，
所以就造成地球的磁场。今天我们知道地球周遭保护我们的磁场其实是来自地球核心的这些熔融的铁跟镍元素，
嗯，
在旋转，
也就是像鸡蛋一样转转转转转久了就变成布丁了，是这个吗？铁镍也是的，
优若乳呢。
好， 不管怎么说，就是地球的转动，
哎，
以及地球内在核心的这个铁镍的熔融状态，
嗯，
跟这个磁力的改变是有关系的，
跟磁场的产生是有关系的。但现在大家就想努力想把磁场方向的改变跟这个铁镍核的表现连到一块去。
嗯哼，
那当然现在正统的理论就是没有办法完全证实的，但是正统的理论是说，因为流体的运动是不稳定的
啊，
它每隔数十万年达到了一个不稳定的极限了以后呢，它会造成磁场开始翻转。
是，
所以也就是说你原来是一堆流体嘛，在那转转转转久以后，总会这边那边的会有一些不稳定的地方。
嗯哼，
不稳定多了以后，发展到后来它可能变成 chaotic 混乱了，嗯，
混乱了，
对，它就没有了磁场。那再转继续不断转下去，它慢慢又找到自己的路子了。
嗯，
但找到自己的路子以后呢，很有可能它的方向是相反。
是，而且一定会变成相反吗？这是我最好奇的一点。也不见得是吧？
也不见得。
嗯，
对，它重新又找到路子，但是过去的地磁反转是正反正反正反这样过来的。
是，
那也就是说它的不稳定性发展到后来的确会这样。今天这个实验呢，是法国巴黎的科学家啊，他自己就模拟一个地球
啊，
模拟地球，模拟一个桶子，
在实验室里面想要模拟地球反这个
地球核心，对，在，啊，地球圆柱状的桶子里面啊放了钠，
嗯哼，
把钠加热，钠还好熔点不会太高，加热了以后的金属钠，金属钠还有很多自由电子，
哦嗯，
一个自由电子了，但是你把很多金属钠摆在那边加热了以后呢，就让它转，希望它转到后来呢自己能够跑出来磁场反转的现象。
嗯哼，
结果呢他这实验不算太成功。
为什么？
因为他一开始转转转转半天，发觉磁场老在，
嗯，
不消失，后来呢就想办法让他转不一样的转法，各种各样转法，发觉有些状况之下他会产生磁场反转。
嗯哼，
但是维持的时间只有10秒到180秒。
是，哎，他为什么不说我这个要转78万年才能成功我这个实验？他，
哎，可以啊，大春兄，你这么要的话别人给了你钱也没有办法检验你的结果。
所有的人都知道，这就是我是骗子啊！接下来，天文学家在木夫座发现了1000多个超重的黑洞。
嗯，
这哎，这说起来好像很容易啊，1000多个黑洞，
嗯，
一个黑洞就不得了了。
不，
在一块儿的吗？
发现起来也很容易。
嗯哼，
也不难，不是说不难了。
嗯，
它不是在一块儿的。他把超重黑洞拿出来当做标题啊，其实应该是1000多个活跃星系，
活跃的星系，
对，活跃星系。顺便讲一下，我们叫活跃星系，
是
咱们月是对竹子边的月哈，
嗯，
很多时候学生写成光耀的耀，不是活跃星系，大陆上叫做活动星系
啊哈，
它核心嘛，它的星系核心有活动，
是
我们说星系核心是活跃的，
嗯，
这个还好，我们这边叫行动电话，
嗯，
大陆那边叫。移动电话，我觉得很好玩。移动电话，
嗯，
我们这边叫中华电信，
嗯，
他们叫中国移动。我老听的，我觉得中国要移动到哪儿去？
是，哎，你怎么这上起语文课来了？
对对对的
啊，回头活跃，
活跃星系核，嗯，活跃星系核呢，其实指的就是它是一个星系，没错，像我们银河这个样子，
嗯，
但是核心呢，好像有一个超重黑洞在那个地方。
是，
超重黑洞的意思，它的质量啊。恐怕是在几百万、几千万、上亿个太阳质量
哦。
那这个黑洞在吞吃物质，亮得不得了。所以我们只看到它核心边看不到了，旁边看不到，就叫活跃星系核。它现在只不过在木夫座那个方向，利用几个太空望远镜同时观察，找到了1000多个像这样的活跃星系。
是，我们稍后片刻再回头来为我们复习一下。我现在一下听得还懵懵懂懂的，要再理解一下，再理解一下。广告。台北 FM 98.1 News 98张大春跑新闻，孙伟新谈天这个单元，方才进行的一个话题，那就是天文学家在木夫座发现了1000多个超重的黑洞，也就是活跃星系了哈。在广告前不是听得太明白，我想，哎，伟新兄，
哎，
老师，再跟我稍微的解释一下这个超重黑洞的形象，好吧？
好好好，不敢当，不敢当。超重黑洞啊，这其实我们当年做博士论文就做这个东西。
嗯，
因为我们推测有种天体叫做类星体，
嗯哼，
长相很像星星，所以叫类星体。
是，
但它的光谱什么的完全不一样。后来发现这些就是遥远的星系啊，远到你它旁边的边缘，这个星系的旁边你都看不见。
嗯，
但是呢，它核心特别亮，核心亮到让你以为它是一颗星星。
嗯，
其实是黑洞在吞吃物质。
是，
还是假想的。
嗯
你知道科学家学科学的人呢、啊、讲话是特别小心。
嗯，
我以前跟着我的老师啊，博士论文指导教授，在写观测计划，要把计划书给了 NASA 去申请卫星观测时间。
是，
我写说这里面有黑洞的吞噬物质，老师马上在黑洞前面加个英文字，就黑洞是 black hole 嘛，
嗯哼，
黑洞加一个 putative 推测性的，
嗯，
就 putative black hole。
嗯，
意思是说谁看见黑洞了。所以你只要写到这些正式的论文里面去，你一定得加一个，你要保留给自己一个
保护自己脱身。
对对，说的就是
从那个批斗之中脱身的，
对，然后有
安全办，
对，终身豁免，豁免
一个字，
终身豁免权的。
是的。
然后
嗯
呀，就是做这个东西，发觉呢，现在就发觉这种模型啊，你真的弄个黑洞把物质往里面丢啊，
嗯，
它产生的能量真的是大的不行，大的不得了，所以是可以产生遥远的类星体或者活跃星系核心的这种量的能量。所以目前主流的理论就是说，那些天体核心就是黑洞在吃物质。
嗯哼，好的。接下来我们要看新世界 New Horizon 是吧？
哎，
呈现了木星，就是木星的卫星一号，它的火山喷发的景象。
木卫一是太阳系里面除了地球之外唯一的一个有火山活动的天体。
嗯哼，
哎，那么小，哎，木卫一啊，长相真难看。如
果大概有多大？
我们听众，哎，三四千公里吧，如果我印象记得没错的话。
嗯哼，
并不是很大。木星有四个大卫星，
是
总共有现在知道六七十个了啊，不止了，四个大卫星是伽利略发现的。
嗯哼，
所以这四个卫星我们叫 Galilean satellites， 我们前说过。
是，
木卫一是最接近木星的那一个。
嗯哼，
个儿小，这四个里面比较小的。
嗯哼，
但它表面真的是难看。
啊哈，
橘红色的，橘红色的，一东一块西一块的，脸上有好多欧班纳调压剂啊什么的。
嗯，
怎么来的？火山爆发
啊。
那当年太空船飞到旁边去，航海家一号二号20年前去看了，就现场看到火山爆发
喷发。
对。然后现在只不过这个 New Horizon 要到冥王星去的太空船呢，经过了木卫一的旁边，
嗯哼，
顺便拍张照片，没有想到的，木卫一也毫不吝啬再爆发，来给你看，给你看火山爆发。
好，我们称之为火山喷发、火山爆发，它跟地球上的喷发，我们就观测上来看是很接近的吗？
差不多，它就是喷发起来以后，但还是一样，主要喷发气体跟水。
嗯，
喷发也往下落，但这上面可能不是完全的气体跟水，它会加点其他什么甲烷那些东西的，
是
加在里头。但重要的是什么？为什么这么小的一个卫星，它的内部还是活跃的？
嗯。
因为你看木星啊，看火星啊，火星算是行星里面比较小，但火星跟这些卫星比起来大得多啊。
是，
火星已经没有活火山了。
嗯哼，
因为火星太小哈、啊，早就冷却了，内部也冷却了。
是，
那为什么木卫一这么小的玩意儿哈、啊，它还能够持续的喷发火山？
嗯，
就是因为木星在它旁边。
嗯哼，
我们以前讲过潮汐力，木星那个潮汐是拉扯的力量，让这个木卫一的内部啊，也不断的感受到这种拉扯的力量。
是。
它的内部呢，就因为这个拉扯的关系，维持的温度比较高。
嗯哼，
所以不断有火山喷发。这么小一个天体还是活跃的。
是。
那其中有一个火山特别有名的，当年去20年前去看到的哈、啊，叫做 Prometheus。
嗯哼，
普罗米修斯。
是。
就是那个盗火者。
是。
拿他的
希腊神话里面用他的名字来做的，没命名的。
对。
那等一下，我想要知道的是，这个地球跟木卫一都出现了一个状况，就是附近有很强大的、有力量的星球的时候，像地球的话就是太阳，木卫一的话就是木星，它就会怎么样？它就会不断的有活力，是不是？
对，受潮汐力的影响，潮汐力啊，
嗯，
它跟距离，它是个距离非常敏感的函数，我不太愿意讲函数，它受距离的影响非常非常严重。
嗯，
也就是说，我跟大春兄，我越接近大春兄，我对大春兄的潮汐力就越强。
嗯哼，
而这个距离的变化呢，比我们正常的万有引力的变化啊，平方反比，
嗯哼，
还来的变化的强，是立方反比。
哦，
也就是说，如果我今天的距离，你说地球跟月球好了，
嗯，
今天距离是一。它如果缩减成了二分之一，
是
它对地球的潮汐力会增加8倍，
啊哈，
二的三次方，
是就是立体的，
对，
嗯，
它原来缩减二分之一的，对地球的重力，
嗯哼，
增加4倍，
是
平方反比嘛，
啊哈，
但是呢潮汐力增加了8倍。
嗯哼，
所以你想想看，1/2就这个样子了，你要缩个1/10呢，
嗯哼，
重力增加了100倍，潮汐力增加了1000倍
啊。你这样讲啊，我们对门的尤西坤那个台独办公室很高兴
啊啊，
他们最怕磁吸。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题目是吧，这个题目是太阳在小行星自转上显现这滴水穿石的威力。
嗯，好，讲这个之前你讲到台独，我想到就中国古人就说要搞台独要小心的。
啊，是吗？
对，他说不能轻易搞的。
哦，
你忘了那句话，
中国人怎么说的？
君子慎独。
你去跟对门的说，他待会儿他就进来了，我告诉你。来，是不是太阳在小行星自转上显现滴水穿石的威力？
也就是说太阳对小行星是有影响，但是影响很缓慢，长久看下来影响是很大的。怎么讲呢？它有个效应，那个效应也很有趣。那个效应就是你太阳照着小行星啊，小行星有一面就会发热。
是的，
我想你大追兄去海滩上晒太阳脱光，
对，我翻一个身这背后就热了，是吧？
对，在那
不翻身肚子就热了。
对，一面烤焦了，一面还没烤熟。
嗯哼，
那结果呢？小行星一面受热了以后呢，它会把热量对太空辐射出来，因为只要有温度就会有热量。
是，
辐射出来的结果呢，你有热量往外头跑，就像作用力反作用力嘛。你有这个热量出去了以后啊，它会让小行星产生一个自转。
啊哈，
有点像我们以前说什么，有一个小玩意儿，
是
里面有白色的、黑色的，有几片像风筝一样装在一个小玻璃罐里头。
嗯，
你拿到光底下一照，它就会开始
转。它就转了。
对，
嗯哼，
黑的跟白的吸热的能力不一样。
是，
所以一旦有温差了，它就开始转变了。
嗯哼，
所以很好玩。那小行星这个会自转呢，也会来自
太阳的照射。
太阳的照射，你可以想，太阳照射很小嘛。
嗯。
但这是为什么？这个题目就讲了滴水穿石。
嗯哼，
它需要一个时间很长的，然后呢，加热了以后呢。往外头放热量的时候造成小行星开始自转，结果是什么？小行星会把自己搞死。
为什么呢？
因为
转停不下来吗？
对，越转越快。小行星有些小行星是很松散的
啊哈，
我们叫 rubble piles， rubble piles 就是一堆碎石头堆在一块的东西啊，
是了，云气了，灰尘了，碎石了，
对，
这么一转它就散了。
对，就散了。
这想起来我第一个跟我跳 jitterbug 的女孩子，
她就散了，
不，她就不见了，绕出去，揉出去，就不见了。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差不多了吧？时间啊，你知道，我们节目控制时间，我是引以为傲的。我们总是在最后一秒钟要进广告之前，我们说。